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了不起的女朋友们》，演播顾向怡，第七集。苏杭回到客户经理办公室时，关想正四处找地方挂锦旗，严小小绞着手指看关想忙活，脸上带着羞涩的红晕。苏杭拿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开门见山：你差不多收拾一下，分行的调令下周一就到。严小小以为说的是关想，大惊失色：
关想要走？
苏杭摇头：是你，小小，你准备一下，下周一起你从柜员转岗到客户经理。严小小花了一分钟才明白苏杭的意思，脸上的红晕迅速褪去，变成受惊吓后的惨白。他连连往后退去，一直退到退无可退，后背紧紧贴在墙上。关想受的惊吓不比严小小少，他拿着锦旗从椅子上跳下来，连珠炮似的向苏杭发问：
你说什么？
严小小不是一直想当客户经理吗？苏杭把玩着手中的咖啡杯，轻描淡写的道：刚好行里有一个名额，我就向老罗推荐小小，老罗同意了。关想扔下锦旗，拥过苏杭肩头，一脸喜色：
干得漂亮。
严小小却急得快哭出来：
我是想当客户经理，可是我不行的，我几斤几两你们知道的，我真的不行。
你行也得上，不行也得上，这是由不得你。苏杭目光温和，言语中却没有一丝温情。就凭你那点工资，猴年马月才能还清我和关想的钱，你只有当客户经理努力赚钱这一条路可走。严小小还想挣扎，然而午休时间结束，他只能涨红着一张脸回到柜面。关想对着苏杭挤眉弄眼：
你怎么让老罗同意的？老罗心里可早有人选了。
我是客户经理团队负责人，这事当然得参考我的意见。不过……苏杭的脸上浮出一丝歉意：为了说服老罗没经你同意，我让你分30%的业绩给严小小，帮他熬过考核期。
哎，我和你谁跟谁啊，有啥不好意思的？
关想挥挥手：
只要能帮严小小重新做人，别说30%，60%都行，我看见他这副窝囊样就来气。
苏杭和关想一边商量严小小的工作安排，一边处理手头工作。转眼到了下班时间，苏杭没什么安排，关想冷处理李林，自然也没有活动。两人商量了一下，提议在严小小家里聚餐，庆祝严小小转岗。严小小工作不行，厨艺却是一绝，姐妹帮了自己那么大忙，想吃自己做的饭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一下班，三人就来到单位附近的超市采购食材。超市内，关想踩着18000元的鞋子蹦蹦跳跳的走在最前面，苏杭一脸悠闲，偶尔对关想抱过来的一堆东西挑挑拣拣，或者指挥关想取他看上的东西。严小小跟在两人身后耷拉着脑袋，像是刚刚被人放在火上烤过。
好好的周末，你能不能不要哭丧个脸？
关想鄙夷的撇撇嘴，严小小飞快地瞅了关想一眼，立刻又低下头喃喃地说：
我真不行，我什么都不会。
你怎么还在磨叽这事儿？
关想恨恨地啐了一口：
严小小，我告诉你，这事没得商量。
不会可以学。苏杭站在冰柜前，考虑要不要带一盒冰淇淋回去。
我学不会。
严小小声音带着哭腔。苏杭拿起一盒冰淇淋放到关想推着的购物车里。严小小虽然全部心思都在想着如何说服苏杭放弃，可还是下意识地换了一盒。根据他的心算，同样牌子同样口味的冰淇淋，他换的这种包装更划算。
那就学会为止。
苏杭看着严小小的一番动作，嘴角含笑：
我看你能行。我不行的，
我超级笨。
你笨？你笨在哪儿？
关晓拿起一盒酸奶扔进购物车。
支行就有你同学，你什么情况大家不知道，你大学四年门门功课全优，本来可以保研的，非为了张博出来工作，你是活生生为了谈恋爱把自己谈成了个猪脑子。
严小小低着头使劲吸了一下鼻子，顺手把关晓拿的酸奶放回冰柜。这种口味的酸奶另外一个牌子再打折，价格能便宜一半。关晓大约也觉得自己说得狠了，语气和缓了一些。
现在没恋爱让你谈了，麻烦你智商上一下线，客户经理又不是什么高难度的工作，需要多少脑子？
我还不信了，凭你的智商还当不了一个客户经理。
苏杭点头附和，你看关晓他都能当。
关晓连声称是，几句话后反应过来，一个箭步冲到苏杭面前，鼻子差点气歪掉。
哎，老苏，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杭指了指水产区的海鲜，打发关晓过去挑选，过了好一会儿才貌似漫不经心的道，今儿下午有其他支行的客户经理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咨询消费贷款的事情，他问我为什么你不在本行做，要跑到其他支行做。
严小小一愣，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么快就传到苏杭耳中，一阵面红耳赤。
苏杭知道严小小的性格，表情越发温柔，
他说你要装修，想拿房子抵押贷100万元，我看你不是想装修，是想贷100万元还我和关晓的钱，对吧？
苏杭握着严小小的手，小小，有一笔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算清楚，你现在一年收入到手10万块，100万块贷款，利息是6万块，剩下的4万块你还要还被张博刷爆的信用卡，你是准备光靠合作活下去吗？
严小小低头不语，苏杭缓缓道，好吧，就算你能不吃不喝，你贷款本金是要还的，你打算拿什么还呢？还像当年买房一样让你父母卖套房子？
小小，你家当初就2套房，再卖只能卖你父母住的那套了。
我
严小小不知该如何应答，抬起已经蓄满泪的眼看着苏杭，
我不想欠你们那么多钱。
那你就努力赚钱。
苏杭神情一凛，眼中有锋芒聚起，你自愿也好，算我逼你也好，下周一上午8点半请你准时来客户经理办公室报到。
到家后，严小小一个人拎着2大包食材进了厨房，
关晓和苏杭想跟过去帮忙，他不让，怕弄花了他2几百元做的美甲。关晓也不勉强，脚一蹬甩掉拖鞋，光着脚丫子倒在沙发上玩游戏。苏杭同样拿起手机，不过却是在看财经新闻，偶尔和关晓说两句最新政策动向。一个半小时后，海鲜大餐上桌，关晓跳下沙发，光脚跑到餐桌边，伸手抓了只最大的海蟹，扭下一只腿放在嘴边吮吸。苏杭慢悠悠地走过来，看着桌上的盘盘叠叠，不由得感慨，就冲严小小这手艺也得挽救他于水火。关晓吃人嘴短，态度和方才在超市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说道，
不愧是严大厨，这清蒸海蟹蒸的比外面都强。
苏杭尝了一口西芹炒响螺，随声附和，专业级水准。严小小给张家做了几年饭，张家不是咸菜太咸，就是说汤太淡，从来没有正面肯定过，这次被朋友一夸，也不知道是自己做的真好，还是苏杭和关晓客气，便说道，
也没有什么，挺简单的。
小小，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
关晓转了个脖子四处张望，
酒呢？我记得买了酒的。
苏杭按住想要起身的严小小，去厨房取来一瓶干白和3个杯子，依次倒了半杯。关晓笑嘻嘻地举杯和苏杭严小小碰杯，仰脖一口喝完，然后催促另外两人，
快喝快喝。
严小小抿了一口，眉头紧皱，显然是对酒的味道不敢恭维。 苏杭也是浅尝辄止，观想倒是兴致高昂，眨眼间第二杯已下肚。苏杭一边剥虾，一边和观想、严小小商量周末搬家的事。严小小想把主卧让出来给苏杭，他去住次卧。苏杭含笑摇头，哪有让房东住次卧的道理。严小小欲言又止，观想怕他又絮叨出什么狗屁不通的道理，剥了半盘虾放到严小小碗中，好堵他的嘴。严小小见观想脸色晴转多云，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到虾上，把剥好的虾肉分到观想和苏杭的碗里。按苏杭和观想的计划，周六去宜家添置家具用品，周日请搬家公司搬运行李，三个人两天差不多能搞定。涉及花钱的问题，严小小忍不住开口，
其实不用请搬家公司。
苏杭淡淡一笑，不置可否。严小小拿抹布擦了擦手，
我去借一辆三轮车帮你把东西运过来。
关想冷笑，
三轮车？三轮车能装多少东西啊？那我多运几次。
严小小声音不知不觉低下去，
之前我搬家连家具在内，来回也就运了七八次。
关想先是嗤之以鼻，随即意识到哪里不对，手里的筷子直指严小小鼻尖方向。
严小小，你再说一遍，你之前搬家是怎么搬的？
当初严小小新房交付，为了省钱舍不得用搬家公司，关想嘴上骂严小小是葛朗台，破烂东西舍不得扔，心里万万舍不得他顶着八月的大太阳骑个三轮车在出租屋和新房之间来回奔波，自己掏钱雇了搬家公司给严小小搬家。
你来回运了七八次，我给你找的搬家公司呢？
严小小说漏嘴，吓得不敢吱声，观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今天你不给我说清楚，这事没完。
严小小可怜巴巴地看着苏杭，苏杭却没有打算帮他解围，他知道逃不过，哭丧着脸交代，
刘阿姨说没什么东西就不要用搬家公司了，浪费钱。
听见他依然尊称张伯妈为阿姨，观想恨得牙痒，
你搬家关他什么事？
严小小咬着嘴唇讷讷道，
他说女人要会过日子，我的钱也是张家的钱。
那不是你的钱，那是我的钱。
观想气得浑身乱颤，倒是苏杭听出了问题，既然搬家公司没用，那钱呢？
钱？
严小小面红耳赤，又窘又羞。
钱被张伯他妈拿走了。
苏杭眼疾手快，按住想动手的观想。那你搬家的时候，张家的人来帮你了吗？苏杭的问题，严小小实在答不上来，眼泪无声无息地落下。
严小小，你有病！
观想右手被苏杭按住，他用左手拿起桌上的餐巾纸砸在严小小脑门上。
三十八九摄氏度的天，你顶着大太阳骑着三轮车来回七八趟，他们一家三口在家里吹空调，你说你图什么？
算了，都是过去的事了，大家就不要再提了。苏杭掐了一下观想的大腿，提醒他注意严小小的情绪，随即又指着一盘清蒸鲍鱼，谁年轻时候没遇过几个人渣，咱们得向前看，赶紧吃东西了，凉了就腥了。观想嘴硬心软，看严小小那副惨样，又气又心疼，只能憋着火化悲愤为食欲，一口气吃掉了八只小鲍鱼。饭后严小小去厨房洗碗，观想坐在沙发上气呼呼地捧着碗和榴莲较劲。苏杭劝他，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他的性格也不是你骂一次就能骂醒的，慢慢来吧。观想气呼呼地哼了一声，铲起一大块榴莲塞进嘴里，差点没呛到。等严小小收拾好从厨房出来，观想已经走了。
观想还在生气吗？
严小小低着头 绞着衣角。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怕严小小多想，苏杭让他先去洗澡，他让苏杭先洗，洗完把脏衣服给他。过于乖巧的严小小让苏杭有些心疼，他揽着严小小的肩，把他往卫生间推。当初为了节省，只有主卧的卫生间有热水器。小小，你欠我钱，我租你房子，这是两件事，咱们一码归一码。现在你是我的同居人，不是我的保姆，你没有义务帮我洗衣服。苏杭握了握他的手，听话，快去。一句话又着落了严小小的眼泪。
对不起，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苏杭用手替严小小拭去泪痕。咱们不是说好了一切重新开始，你也答应我了，过去的全部放下。苏杭搂过严小小，轻声哄着，笑容温柔极了。我知道不容易，你和张博大学期间就认识，这么多年别说是人，就连用个家具都能用出感情来，怎么可能说忘就忘？但为了你的未来，咱们总得试试，对吧？严小小趴在苏杭的肩头无声的抽泣，苏杭静静地拍着他的背，轻声安慰道，你不能再浑浑噩噩了，得好好工作，我和关晓会帮你，我们相信你能行，不要让我们失望，好不好？严小小愣愣地抬起头，虽然哽咽，但还是用力吐出两个字，
好的。
苏杭的神情渐渐冷下来，眼神里透着一丝清明。小小，你记住，你最应该依靠的人永远是你自己。按照昨晚的约定，关想应该今天早上9点到达严小小家。事实上，9点的关想还在和周公约会。11点半，心急火燎的关想冲到楼下停车场，催促苏杭和严小小赶紧下楼。12点半，一行三人来到宜家开始大采购。看着苏杭和关想把第17样东西往购物单上填，频频侧目的严小小怯生生地开口，
是不是买太多了？
严小小指着单子上的东西，
电脑桌不用买新的，旧的还能用。
苏杭想起书房那张快散架的桌子，也不气恼，只是微笑。严小小又从购物车里拿起一个花瓶，
居家过日子用不着这个，
我每个星期都会买3次花，
花又不能吃又不能用还贵，
可是看了心情会好。
那用饮料瓶插行不行？我回去给你捡。
严小小指着标签上的价格，
别买了，太贵了。
幸亏关想一个人溜达远了，不然就严小小这理论能打起来。苏杭揽过他的肩膀，轻轻一叹，
姑娘，你之前的日子是在活着，从现在起咱们尝试一下什么叫生活。
严小小不懂什么是生活，但是他懂什么是活着不易。结账的时候看着近20000元的购物小票，严小小差点没昏过去，光柜子就买了3个，有这么多东西要放吗？事实证明有。比周六账单更让严小小感到惊讶的是周日搬家，苏杭带来的衣服、鞋子和包包，其数量让严小小瞠目结舌，光大衣就有30件。严小小看着塞着满满当当的自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衣服，他一个冬天只有一件羽绒服不也过来了？关想刚好借着这个机会给严小小上课，指着还没来得及收拾的衣橱说，
这才是正常女生过的正常生活。
随即关想又拖着严小小来到主卧，打开他的衣橱，
你这样是不正常的，懂吗？
当晚关想留宿在严小小家，3个人在苏杭房间开卧谈会。关想挥舞着2条内裤给严小小正3观，
这条200块，这条10块，你看出他们区别了吗？
像我们这种搞金融的，一定要从内到外追求生活品质。
严小小拿着两条内裤来回比较，怎么也没看出来，为什么一条能比另一条强20倍。